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10月10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五点，北京时间傍晚五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前往美国西部的俄勒冈州访问，并会见了在上个星期四校园枪击案中死难者的家属。在那次发生在俄勒冈州的一所社区大学内的枪击案当中，有八名学生和一名教师死于枪手之下。奥巴马总统在同罹难人士的家属会面之后说，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全国上下必须要想出办法来，不要让这类事件再度发生。俄勒冈州的校园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奥巴马总统再度呼吁要通过更加严格的立法来加强枪支的管制。不过美国国内的一些民众坚持认为，拥有枪支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就在奥巴马总统访问俄勒冈州期间，一些抗议人士就举着自由不容践踏、奥巴马请回去等牌子来欢迎总统的到来。华盛顿邮报星期五报道说，奥巴马总统目前正在考虑通过总统行政命令权绕过国会，来对枪支买卖过程进行更为严格的管制。朝鲜在10月9日星期六举行了该党执政党劳动党成立70周年的大型纪念活动。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将阅兵式，这次阅兵被看作是朝鲜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大批的坦克、导弹发射器等等都出现在阅兵式上。朝鲜的这次阅兵式是星期六中午开始的，比事先计划要晚几个小时的时间。中国政府派去了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去到平壤参加朝鲜劳动党建党70周年的纪念活动，而且转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签署的一封给金正恩的信。中国官方新华社10月9日星期六报道说，中国交通运输部当天正式宣布，今年5月开始在南中国海华阳礁动工修建的两座灯塔已经正式投入使用。中方称这两座灯塔是大型多功能灯塔，并表示这两座灯塔的建成填补了南沙水域民用导航设施的空白，将大大改善南海水域通航的环境，并且可以为航经水域的各国船舶提供航路指引、安全信息、应急救助等公益服务，降低船舶航行的风险，减少海损事件的发生。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还报道说，这两座灯塔高度为50米，在夜间发射出的白光灯光射程为22海里。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授权欧盟及其他欧盟国家在靠近利比亚的地中海海域对涉嫌人口走私的船只进行上船搜查和扣留。15个成员国组成的安理会通过了由英国起草的这项决议，旨在应对欧洲在二战后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难民危机。14个成员国投了赞成票，委内瑞拉弃权。安理会通过这项决议的依据是联合国宪章的第7章，其内容是授权使用武力，但是这项授权有效期为1年。欧盟最初希望在利比亚领海采取行动，但是遭到了利比亚的反对。美国众议院星期五投票通过了有关结束对大多数原油实施出口禁令的议案，这项议案获得了261票赞成、159票反对，并且已经提交给参议院表决。分析人士说，这项决议要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或许更加困难。奥巴马政府暂停和修改由五角大楼牵头的向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训练和装备的5亿美元的计划。这项计划将不再招募温和的叙利亚反政府人士前往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接受训练。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长达一个星期的暴力星期五蔓延到了加沙地带。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2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收听美国英语这个英语教学节目是通过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传授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或是表达形式。
没错，今天是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个节目的最后一课。这一课的气氛啊，非常欢乐。
就是啊， Richard 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在全国各地旅行了几个月以后，终于完成任务，回到在 Riverdale 的家。上一课里呢，我们讲的是 Richard 刚回到家的情景，大家看到他回来都很高兴。当然 Richard 看到好久没见的家人，他心里啊也感到很温暖。
今天的课文呢，是讲 Stewart 一家为 Richard 举行晚餐聚会表示欢迎，全家欢聚一堂，气氛十分热烈，令人感到温馨。
在听课文以前，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课文里的一些单词，因为这是最后一课，所以课文里有的单词或词组已经在前面的课文中出现过了，但是复习一下对大家理解课文会有好处的。
Jolly J-O-L-L-Y Jolly 是形容词，意思是快乐的、愉快的。
Deny D-E-N-Y Deny 是动词，意思是否认。
Hooray, H-O-O-R-A-Y, Hooray 是感叹词，意思是欢呼。
Champagne, C-H-A-M-P-A-G-N-E, Champagne 是名词，意思是香槟酒。
Propose a toast, P-R-O-P-O-S-E, propose, 动词，意思是建议。Toast, T-O-A-S-T, toast 是名词，意思是祝酒。Propose a toast 是一个词组，意思是建议为什么事儿祝酒。
Roving, R-O-V-I-N-G.Roving 在课文里是形容词，意思是流动的、不固定的。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是名词，意思是口琴。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是名词，意思是冰川。
Campfire, C-A-M-P-F-I-R-E, campfire, 名词，意思是萤火、篝火，也就是野营的时候晚上筑起来的萤火。
好，现在请听课文的全文。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To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I believe it.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randpa's harmonica.
Sounds pretty nice.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That's right.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And you did.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Next thing you know, he'll have me running, too.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Here, here.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Richard 回家后，全家都很兴奋，聚在一起高歌一首。Richard 的父亲 Philip 还开了一瓶香槟酒，表示欢迎 Richard 回家。
他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没有人能否认。
Hip hip,
hooray!
Hi hi, 太好了。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大家喝香槟酒。我要向 Richard 和他的照相机祝酒，欢迎你们回家。
To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欢迎 Richard, 这流动摄影师回家，待在家里。
Richard 回到家里，让全家都很欢乐。这一高兴啊，大家很自然就开始同声高唱。歌词说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Jolly, J-O-L-L-Y.Jolly 在这里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快乐的。Fellow 这个词啊，有很多用法，意思也不同。Fellow 在这歌词里可以翻译成伙伴或小伙子。A jolly good fellow 就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或一个快乐的小伙子。
Stewart 一家唱完歌以后还一起欢呼 Hooray! H-O-O-R-A-Y 就是欢呼，可以用在大规模的场合，例如在游行的时候发出的欢呼，也可以呢用在小范围，就像 Stewart 一家庆祝 Richard 回家时的场合。
哎，肖华，老板说明天要举行全体大会，宣布一个消息，是不是要给每个人涨工资啊？
Hooray! Hooray!
我问你，是不是会给我们涨工资？你怎么就欢呼起来了呢？
我是打心底希望那是真的，要确实如此啊，我敢肯定全体员工都会齐声欢呼 Hooray! Hooray! 可是给每个人涨工资恐怕没有这种好事，不太可能。
要真是涨工资啊，我一定买香槟酒请客，而且还要 propose a toast for all of us, 为我们大家祝酒。
给每个人加工资不太可能，可是玉文啊，即便是给你一个人加工资，我也愿意买香槟酒请客为你祝贺。I will propose a toast for you.
Oh, 谢谢你。You are such a jolly good fellow.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在这一段里， Richard 告诉老祖父和其他家人，他需要的照片呢，基本上都照了。他的旅途呢，也比他原来预期的收获更多。Richard 还拿出祖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口琴。他说他现在比以前吹的大有长进。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Richard, 你这次到全国各地去旅行是不是正如你所期望的？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祖父啊， 比我期望的要多得多啊。
I believe it.
这我相信。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还有，祖父，我现在已经吹得很好了。
Grandpa's harmonica.
祖父的口琴。
Sounds pretty nice.
很好听啊。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Richard, 你那个项目需要的照片你都照了吗？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Susan, 也许我还需要照几张，不过呢，我肯定在这附近照几张就行了。
Richard 告诉老祖父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这里的 this 就是指吹口琴，这是一个简化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呢，应该说是I got pretty good at playing the harmonic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ood at something 就是做某件事做得很好。比如语文，听说你很会做饭呢。I was told that you're good at cooking.
我自己啊是觉得还可以啦。哎，肖华，我倒是听说你妹妹很会画画。Is your sister good at painting?
没错，她画的画卖价很高呢。不过你可能不知道，我妹妹唱歌也唱得很好。She's good at singing too.
下面我们来听这课文的第三段。在这段对话里呢， Marilyn 回想起她和 Richard 一起到冰川国家公园的情景，然后 Ellen 又谈到家里停电的事。 Richard 急切地想听听他出门的时候家里发生的事。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听起来你好像在一段时间内不想再去外地去了。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除非我跟他一起去。
That's right.
对了。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冰川国家公园的情景。我从小啊就一直想去那里。
And you did.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你去了，你甚至还有机会披星戴月的睡觉，在萤火边吃饭。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ichard, 一个星期前你在这里就可以那么做。你听说了没有？你不在的时候 ，Riverdale 发生停电的事了。我们就在这起居室里围着壁炉坐着。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真的，我要知道发生的一切。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还有，我回学校去了，你知道吗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祖父，这我也不知道。嘿，我不在这儿有多少事儿我不知道啊。
Philip 对儿子说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听起来你好像在一段时间里不想出门了。It sounds to me, 要按字面来翻啊，就是我听起来。但是我这个词啊，往往是省略的。It sounds 有不肯定的含义，所以呢，后面跟着的句子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也表示不太肯定，是说好像你不想出门了。
那天呀，我们几个朋友想去看电影，其中一个朋友的太太说她有许多事情要做。她的先生对我们说 It sounds as if she doesn't want to go to the movies. 听起来她好像不想去看电影。
有的时候啊 as if 可以用 like 代替，就拿上面这句话来做例子，我们可以说It sounds like she doesn't want to go to the movies. 哎，肖华，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看电影啊？
可就有这样的人啊，我弟弟就是其中一个。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 ,Not unless you take me out to dinner after the movie. 除非看完电影啊，要我带他吃饭，否则他就不去。你看，让他去看电影啊，他还要讲条件呢。
没错，在课文里呢 ,Marilyn 啊也用了Not unless 这个表达的形式 ，Not unless 必须有前面的一句话来作为前提。 Philip 说 ,Richard 好像一时不想出门了。Marilyn 紧接着说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除非啊我跟他一起去，否则啊他不去了。再来举个例子，一个祖母到儿子家看望孙子，他看到孙子不愿意吃饭，就对儿媳妇说 ,He won't eat, 他不吃。年轻的妈妈就接着说 ,Not unless I feed him, 除非啊我喂他，否则啊他不吃。
另外祖父说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你知道我回学校去了吗？老祖父回学校当然和年轻人上学是不一样的。美国大学里都有被称为 continuing education 的项目，也就是专门给成年人提供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
我有位朋友啊，退休以后每个学期就在附近大学里按自己的兴趣选课。还有一位60多岁的学生啊，正在努力地写论文呢。许多的美国人都希望在生活中有一些挑战，让自己的生活更有生气。
好，现在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在这段对话里，爸爸 Philip 对 Richard 说，他没有见到他第一次参加赛跑的情景，还说 Richard 的妈妈和弟弟以后也会参加。最后呢，Richard 举杯为全家团聚而祝酒。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你没有看到我第一次参加赛跑，明年 Ellen 可能跟我一起去赛跑， Robbie 也可能去。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爸爸，我要去上大学了。
That's right, Philip.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对了 ,Philip, 而且我告诉你我会试着跑步，但是我没有做任何保证要参加跑步。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我现在要祝酒了。我想这是向你们大家祝酒。过去几个月里，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许多地方，非常美丽动人。但是，这整个旅途最好的一部分就是回到家来。所以，我向你们大家，我们大家，全家祝酒。
Here, here.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来吧来吧，为 Stewart 家人，
为 Stewart 家人，
为
我们，为
全家
祝酒。
Philip 说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小华，这短短一句话里就有三个动词 ,missed, seeing, run。
是啊 ,missed 在这个句子里是主要动词 ,seeing 是动名词。它的作用呢，已经不是单纯做动词了。跟在 seeing 后面的 run 是动词不定式，但是呢，它可以不加 to。因此，这三个动词看上去是挤在一个短句里，但是它是完全合乎语法的。
小华，你上回在这个春节晚会上唱歌，我觉得你唱得真好。I enjoyed hearing you sing at the New Year party.下个星期啊，我家里要开 party， 你可一定得唱几首歌，说好了。
我那天呀是没办法，其实我并不会唱歌，你没发现我五音不全吗？所以啊，我可不能保证我一定会在你的 party 上唱歌。I can't make any promises。
各位听众，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在听完后我们还要提出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够回答。
好，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全课的录音。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To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I believe it.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randpa's harmonica.
Sounds pretty nice.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That's right.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And you did. 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Next thing you know, he'll have me running, too.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Here, here.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听众朋友，整个课文的录音已经听完了，现在我们用英文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文来回答。
What did the Stewart family drink to welcome Richard back home? They drank champagne to welcome Richard home. What did Richard think about his trip? Richard thought his trip was much more than he expected.What musical instrument did Richard get pretty good at playing? Richard is pretty good at playing harmonica. Did Richard get all the photos he needed for his project? Yes, he might need a few more. Did Richard want to travel again soon?Not unless Marilyn went with him. What happened at Riverdale a week before Richard came home?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To whom did Richard propose a toast? Richard proposed a toast to the whole famil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52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前往美国西部的俄勒冈州访问，并且会见了上星期四校园枪击案中的死亡者的家属。在那次发生在俄勒冈一所社区大学内的枪击案件当中，有八名学生和一名教师死亡。奥巴马总统在同罹难人士的家属会面之后说，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全国上下必须要想出办法来不让这类事件再度发生。俄勒冈州的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后，奥巴马总统再度呼吁要通过更加严格的立法来加强枪支管制。不过美国国内的一些民众坚持认为，拥有枪支是美国宪法赋予的权利。就在奥巴马总统访问俄勒冈州期间，一些抗议人士就举着自由不容践踏，奥巴马请回去等牌子，抗议他的到来。华盛顿邮报星期五还报道说，奥巴马总统目前正在考虑通过总统行政命令的方式绕过国会，来对枪支买卖过程进行更为严格的管控。朝鲜星期六举行了该党执政党劳动党成立70周年的大型纪念活动，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阅兵式。这次阅兵被看作是朝鲜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大批的坦克、导弹发射器等等都出现在阅兵仪式上。这次的阅兵是星期六中午开始的，比事先计划的要晚几个小时，原因是星期六早上出现了狂风暴雨。中国政府派去了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曲平壤参加这次活动。刘云山还向金正恩转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的一封信。刘云山此次访问平壤被外界看作是中朝政府之间关系或许转暖的一个信号。官方新华社报道，刘云山访问朝鲜的时候援引金正恩的话说，我们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对中国同志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就像自己的成就一样感到高兴，祝愿中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的周围，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六报道说，中国交通运输部当天正式宣布，今年五月开始在南中国海华阳礁动工兴建的两座灯塔已经正式投入使用。中方称这两座灯塔是大型多功能灯塔，并表示灯塔的建成填补了南沙水域民用导航设施的空白，将大大改善南海水域通航的环境，可为航经水域的各国船舶提供航路指引、安全信息、应急救助等公益服务。中国官方新华社还说，这两座灯塔高度为50米，在夜间发射白色光芒，灯光的射程为22海里。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授权欧盟及其他非欧盟国家在靠近利比亚的地中海海域对涉嫌人口走私的船只进行上船搜查和扣押。15个成员国组成的安理会通过了由英国起草的这项决议，旨在应对欧洲在二战后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难民危机。14个成员国投了赞成票，委内瑞拉弃权。安理会通过的这项决议的依据是联合国宪章第7章，其内容是授权使用武力，但是这项授权的有效期为一年的时间。美国众议院星期五投票通过了有关结束对美国大多数原油实施出口禁令的议案，这项议案获得了261票赞成，159票反对，并且已经提交给参议院表决。分析人士说，这项议案要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或许更加困难。如果议案最终获得通过，还将提交给总统签署生效，但是总统已经表示要予以否决。奥巴马政府暂停和修改由五角大楼牵头向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训练和装备的5亿美元的计划。这项计划将不再招募温和的叙利亚反政府人士前往约旦、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接受训练。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长达一个星期的暴力星期五蔓延到加沙地带。以色列军人在边境冲突当中打死了6名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则号召巴勒斯坦人发动更多的骚乱。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向各位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5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国庆节前夕和当天，广西柳城的十几个地点发生连环爆炸，造成至少10人死亡，50多人受伤。新华社10月2号发布消息说，爆炸案系柳城县大埔镇33岁男子韦银勇所为。报道说，韦银勇自制定时爆炸装置，通过自己投放和雇人运送包裹的方式制造爆炸，而他自己也在案发现场被炸身亡。至于制造爆炸的动机，新华社说，韦银勇因采石生产与附近村民相关单位产生矛盾而制造这起案件。但是网络流传，韦银勇是由于两年前网络失言而被当地警方送监一年而蓄意对政府进行报复。在当局严密管控新闻的今天，韦银勇的真实作案动机或许会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这一系列爆炸案到底是反社会还是反政府行为？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恐怖主义事件？在中国社会矛盾重重、官民关系高度紧张之际，当局应当采取哪些举措来防止高压锅的爆炸？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对这个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平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关于韦银勇其人以及他的作案动机，中国国内的报道是怎么样？网络上的传言又是怎样？
这个事情现在还是有些扑朔迷离，虽然这个官方已经出台了正式的说法，但是呢，这个还是难消这个民间的疑惑。主要我觉得还是现在政府没有什么公信力，所以呢，这个你说，而且他这个过程中间啊，这个广西的这个柳城的这个官方他几次改变说法，甚至于这个新闻发布会开着开着就没了。那么到底这个是锁定了，他说他锁定了这个嫌疑人，后来又把这则消息又删掉了，然后这个等到最后啊，出来说是这个他已经把自己炸死了。那么到底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真的是自杀性的这个爆炸把自己炸死？因为按说啊，这个人如果他是一个很懂得爆破的人，那么我想除非他自己想死，那么否则的话他不可能把自己炸死。所以现在呢，这个网民们就是有很多的质疑，就是这个事情到底这个实情是什么啊？那么还有就是看到《南华早报》采访这个嫌疑人的亲属，他们也提到，就是这个采石场因为有纠纷，然后呢，这个韦银勇他们曾经付过10万元给当地的干部。然后但是呢，这个事情没有结果。那么现在网络上另外也有一些个图片贴出来，但是我们也目前来讲有的可以确认，有的还难辨真伪，就究竟这个韦银勇是否这个被曾经在一年前被这个警方关押过等等等等，这些情况现在都不清楚。但是可以确认的就是他这个微 微博上他用无奈的眼神这个名字，他讲说等哪一天，等到哪一天我变得疯狂，请记得我单纯时被你们当傻子一样耍，啊，然后说必须往前走，因为没有退路，我会拼命换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等等等等这些。那么当然看呢，这个中间还是有隐情，究竟这个事情是，他的动机是什么？因为从我们来讲，我们肯定是谴责一切的这种，袭击平民的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那这个事情冤有头债有主，那个你应如果说你要实施报复，第一我们不赞成采用这样的办法来这个实施报复。第二呢，你这个无区别的去这个杀害老百姓，这个事情呢，当然我们也不能够赞同。但是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否这个柳州的警方他们要掩盖什么，这个现在还是搞不清楚。那么到底这个人是被抓了然后死掉了，还是呢真的是被炸死了，现在也有很多人在怀疑这个事情。而且这个韦英勇的亲属，他们对于政府的说法，他们是不接受的。他们认为这个韦英勇是个好人，很难相信韦英勇策划了爆炸案。所以他说我们不接受这些指控的事实，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现在我觉得好像广西警方呢，可能是希望草草的结案，然后让这个事情被大家慢慢的忘记。那么但是这个事情到底它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是否有被掩盖的一些事情，现在还搞不清楚。谢谢。
是和平先生，我们看到官方呢在10月2号发布了新闻，介绍了韦英勇，然后说他是因为采石生产与附近的居民和相关单位产生矛盾而制造这起爆炸案的。但是至于韦英勇他的身份是什么并没有说明，而且没有细节的报道，没有后继报道，让所有人心里边对此都有确实可以说是疑团重重。您认为当局为什么不把事情讲清楚说明白，他们是在试图掩盖什么事情吗？
在中国现在的这个体制下，法律体制和新闻体制下，不可能把任何的这种事情真正讲清楚。像这样一等悲剧，在欧洲、在美国、在比较发达的文明国家也会发生这样的一等悲剧，但是这种悲剧发生以后不会进一步的就是加深社会的对抗，或者是至少不是那么严重的使人们产生那么多的差距和不信任。主要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如果在美国或者是欧洲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甚至在台湾和香港，那么这个媒体的报道基本上是除非你涉及到特别敏感的家属的这个隐私的问题，或者是提到当事人的隐私问题，那么媒体的报道是自由的，是开放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人们可以通过媒体呢尽可能去捕捉一些在媒体的角度上面的一些真相，对媒体来讲呢信任感是有一定的程度的。那么这一次事情发生以后，媒体首先是被控制了，对吧，完全由官方这个来发布这个消息。那么这样的话就缺乏了基本上的我们对一个事情判断的一个消息来源的一个信任感。那我为什么依然相信你公安局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就是那么可信的呢，对吧。第二个就是这样一个事情一旦发生，那么不仅是公安系统呢尽快的介入就是警察系统尽快的介入，而是检方作为代表政府的代表国家的一个起诉方，他会很迅速就介入到这个刑事案件里面来。那么我们一般来讲从司法的调查的角度来讲就有了两个来源，一个是警察的来源，一个是检察院的来源，检察官的来源。那么这两个来源他们是互相牵制的，他们是互相就是有一定的彼此的监督能力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人们就有了更多的这个判断来源的资源。那么现在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司法系统完全是共产党控制，所以他没有什么检方也 就是市委书记或者省委书记他们在要求这个司法应该往哪个方面调查。所以我们现在来对这个案件的判断基本上就是讲一讲闲话而已，因为全方可以信赖的这个消息来源，全方可以信赖的警方啊的报告啊，警察的这个报告，所以人们有各等各样的说法，那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正常的，这就加深了这个啊不正常事件这个悲剧事件的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所以有人就说啊，这是暴躁版的杨家啊，有人说这个是有更大的黑幕被掩盖，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是因为这个消息来源不可信，是因为公安局的啊这个记者会不可能相信他啊，所以他任何的还按在后面，我们得有足够的理由去推测、去揣测、去流传，这就是中国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件的真正的危险性，就是人们对政府、人们对媒体没有信任感。
嗯，张立凡先生，刚才您谈到了中国国内都一直在传的韦应勇他在腾讯微博上发的这一条微博，您刚才谈到了，就是说等到哪一天我变得疯狂，请记得我单纯时曾被你们当傻子一样耍，我杀人的时间快到了，是当地政府让我走这条死路的。今天我还看到另外国内这个微信上传另外一个消息，就是韦应勇的另一条腾讯微博，他说一个社会如果好人学的活得安心滋润，坏人活得动荡而焦虑，就会不断有坏人选择做好人，反之如果好人活得动荡而焦虑，而坏人活得安心而滋润，就会不断有好人选择做坏人，坏人做坏事不可怕，可怕的是好人不得不做坏事。那么从您的分析来讲，韦应勇这样的行为他是针对社会的呢，还是针对政府的？换句话说，他是反社会的行为还是反政府的行为？
现在很难判断这个。我们以前看啊，有一些个，比如说我曾经看，就是有一个人去这个砍杀幼儿园的儿童，那么这个但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孩子呢，很多是这个政府官员的孩子，那么当然幼儿园也据说也贴了一个横幅，就是叫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右转是政府，那就是说你要砍的话别砍孩子，你该找谁找谁去，别上我们这儿来。但这次呢，他确实这个他爆炸的这些个地点啊，和爆炸的这个手段来讲，我觉得好像你很难说他有什么样的选择性，觉得他有相当的随意性。那么当然一般来讲，我们觉得这种随意性的这个选择目标，那么可能是这个就是像这种有这个反社会的倾向，但是他也有一些是这个，比如说他选了一个大埔镇柳城监狱，啊，还有大埔镇政府，啊，这些呢，他也是在选择的范围之内。当然，他也有一些公共设施，比如中医院，还有什么这个超市，还有畜牧局的宿舍等等，还有小区，啊，这些来看呢。怎么说呢，我觉得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就是说他可能但用他的自己的描述来讲，他说他是被政府逼出来的，但是呢他可能要制造一个惊天动地的效果，这个效果呢实际上就已经是针对整个社会。但是这种做法吧，我觉得这个中间他可能还是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就是我被政府逼成这样了，所以我要让你们大家都知道这是政府把我逼成这样了。但是这个做法本身，第一我们认为是不可取，但是第二呢我们必须要考量他的动机。我觉得这件事情他还是由于这个政府对他的诉求没有做出相应的处理，可能导致了他的情绪失控。所以 但现在我们确实缺乏很多的资讯，而且官方呢，他也一再强调，就是说，以官方的说法为准。然后呢，如果你要自己来解读，那你可能就是造谣。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没有评论这件事情的自由。这种情况使我想起了天津的爆炸案。其实天津的爆炸案和这个程序上是一样的，就是在事件出来以后，虽然天津的面儿影响面也比这个大，爆炸的当量比这个大得多，但是呢，这个次的它确实有很多不确定性，让大家心怀恐惧。但是官方的手段是一样的，就是压制舆论，压制不让报道，不让这个质询，一直压制到最后。那么当然这次有可能广西是一个这个成功的压制范例，天津是一个失败的压制范例。那么这一点有可能就是还有真相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还得等候或者还得继续挖掘。谢谢。
何斌先生，两个问题。第一个，这次爆炸它的规模和它的数量确实是前所未闻的，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先后发生了十几起爆炸，死了十个人，50多个人受伤。像这样的行为，中国政府马上就说不是恐怖主义行为。在你看来，什么叫做恐怖主义行为，什么不是恐怖主义行为？这是第一。第二，对于这样的行为，中国可以说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维稳力量，为什么没有能够及时发现来防范这种暴力事件的发生？
在恐怖的这个定义啊，如果按照中国现行的这个政治行为来看呢，它基本上就是只要是维稳人干的啊，那就是恐怖袭击啊，汉人干的就不一定是恐怖袭击。你要维稳跑到这个一个地方拿刀杀了几个人，哎，那就是恐怖袭击啊。如果是一个汉人啊，或者是一个极端民族，这个韦先生可能是一个壮族人啊，那么他就不是一个恐怖袭击。所以这个里面他对这个恐怖的定义啊，从这个媒体的报道来看呀、啊，是有这个种族的这个啊歧视的成分，也有呢就是对这个一些啊这个维稳人正常的一些就是说传统上的这种情绪犯罪行为，实行的情绪犯罪行为呢上升到恐怖袭击，这是为了他们来控制这个新疆所裁变的一等歧视性的政策啊。恐怖反恐怖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新疆频繁的发生这种刑事案件所引发的啊。那么就是你一般来讲，就是按照现有的中国的这个反恐怖法的一个定义，就是说你发生的这样的案件造成了社会性的啊公正性的这种恐慌啊，对国家的秩序造成那个这个韦先生他一样的这个案件啊，这个涉嫌的这个案件啊，这样的一个爆炸案件，难道不是一种恐怖袭击吗？对不对？难道一定是后面有一等民族的背景，你这能列为一等恐怖袭击吗？对不对？这个东西定义本来就含糊不清楚啊。中国的这个法律吧，等于是政府的法律，它跟民政其实没有关系，它不是一个啊国家意义上的法律，因为这些法律没有经过很严肃的、很认真的各个利益集团啊，或者是啊立法系统之间的认同讨论，就是一个什么国安系统啊，或者是公安系统啊，甚至搞得不好是一个什么新疆工作领导小组啊，他们起草了一个文件，你看通过这么一个全国人大来通过一下啊，它就是一个法了啊。中国的法是很不严肃的啊，所以它的界定也是模糊不清楚的啊，所以它在这个是不是一个恐怖袭击啊，在法律上怎么认定啊，是以中国的法律为认定，还是一个国际的法律的认定，这个不清楚，谁比骨头账啊，谁比骨头账，对吧？那么至于第二个，为什么就是说中国控制了这么一个严密，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中国控制了这么严密？就是因为啊，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几率，比任何国家、比任何社会，或者比以前的中国的任何时代都要来得严重啊！就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的不公平啊，中国的法律系统的不能维持基本上的社会和正义的底线。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造成了极大的不合理的、不合法的这种贫富差距，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整个的政治的能力、法律的能力和社会的能力出现了错乱啊，所以中国的社会的这个紧张关系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么政府他也不愿意走一条正确的道路。什么叫正确的道路？我们前面讲了，你就应该允许媒体进行最基本上的事实报道，而不是由你来控制的，而是同时要让这个司法系统扮演这个社会上的最低的一个保护线，最低的底线，社会上最低线，一个国家最低的底线，一个国家啊这个秩序的最低底线就是司法系统。中国的司法系统被党控制，被台权啊阶层控制，那么也见不能让人们知道真实的情况。这个情况发生以后，这个社会有没有一个公正的司法的应等机制？所以整个社会的这个矛盾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出乎这个意料之外的这个爆发。那么中共现在比如说你呢在北京可能装了这个多少个监视器啊，或者是全国有多少个警察，但是这等监视器和这等警察的体积它毕竟有一个极限，它没办法把所有的这个社会系统100%的控制起来。那么所以你今天控制了这个系统，出现了一个事情，可能把全国的炸药又控制了一下，但是产生一个爆炸事件的不一定是炸药，对不对？那么已经是刀啊，刀也被控制了等等等等，它就是发生一个事情控制一个事情，发生一个事情控制一个事情，但是造成一种社会的灾难，造成一等悲剧啊，造成一等刑事的案件，它所产生的刑期它不一定是这个炸药，不一定是这个刀啊，对不对？所以叫防不胜防，根本就是防不了啊。那么你只要从根源上不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中国最多的警察啊最多的这个里面的航空也控制不了悲剧的发生。所以今天会发生这个，明天会发生那个啊，警察忙得不得了，地方的官员非常紧张非常紧张，因为他搞了半天没用，一个案件发生了以后就他可能比如说等没有背景的官员他可能申请就申请不上去了。所以其实各方的压力都非常大，社会老百姓压力也很大，整治提前到达会发生那个事情和这个事情。所以中国现在这种错乱的情况并没有因为它的经济上的高速成长啊就已经得到了缓和，也没有因为呢它的警察系统控制社会越严厉就完全防备了，恰恰相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最后面拖垮整个的管制体制。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听听他们的问题或者有什么评论。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你好，宝胜好。我看这个，首先啊，不管他微博里说了些什么，那不足为凭。这个姓韦的，他不可能，他作为魔鬼不会说自己是魔鬼，天使也从来不说自己是天使，他的微博是不足为信的。那么《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就说呢，这个人开这个采石场严重扰乱了这个周围村民的生活，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啊，经常有爆炸声，所以村民们就是成群结队打砸了他的这个机械设备啊，还买了2副棺材，什么杀猪宰羊大吃大喝之类的啊，还所以说他是完全是在报复周围的群众，既不是什么反官府也不是反社会，就是反人类啊。
好的，谢谢宁夏高先生。好，关于广西柳城连环爆炸案的讨论到这里就暂时结束。感谢美国民警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是大家谈节目讨论的话题是中共触角为什么要伸向社会各个角落，以及中共是否等于中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